它不是一性的变异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前后一性的变异嘛，所以种跟线是异类啊，可是却是异类，它彼此同时具现合合而不相违，对不对？互不相违。于是呢，所一生，一生就是五蕴生，它种跟线都不离开五蕴，而有它能生法的功能。所以经常举一个例子了，就是这个手，这个手呢，屈指为掌，对不对？啊，舒指为掌，屈指握拳。你说拳跟掌什么关系？你说有一个手变化成掌，变化成拳，这是一性前后相续吗？掌就是掌，拳就是拳，它像不是一个。可是不能够离开什么？不能够离开掌所依的手跟拳所依的手而有拳掌。拳跟掌是前后的相，因为它共所依一个我们名字为手的体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种比喻有一个问题，你就说毕竟还是有个共所依的体叫做手嘛，手透过行业因缘变化成掌，变化成拳嘛。可是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手，就以为掌变化成拳，拳又相续变化成掌，如此而已。可是我们就会回推共所依背后有一个手做字体。可是问题又来了嘛，那手也不是自然有的嘛，不是常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又是一个因缘法性嘛，行不行呢？所以当你说什么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往回头推它一个共所依，把前后变异的相讲成种跟线，前后相续的一性，那就推知那个一性名为什么东西。所以那个一性是不是被你推出来的？就是这样。你真的能够见到的什么？掌跟拳前后相续的不同的意象，这个意象异类啊，异类互不相违。为什么不相违？共依一个我们假名为手的字体。所以拳的字体也是手，掌的字体还是名为手，因为它的行业分位，前者名为掌，后者名为拳罢了。于是如来藏学者就很慈悲的说，它是一体两个相，而这个相是指这个体行位的分别。而他所讲的体，就是我们这边唯识家所讲的种之意的果具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掌是一个果相，拳也是个果相，这个手作一能够变化出的一个果相，同时同处不相离，在这个假名为手的字体上同时具足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手，这个假名为手的东西呢，它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，但是却怎么样？自性清净，一切法不生。因为它生，它变成手的时候，它变成掌的时候，它就是只掌，就失去了手的自体性。因为如果要做共所依的手，它不能够是掌，它不能是拳，对不对？它不能是它所生的一切果法。我们假说它能生万法，具足万法，自性清净，啊，你供以如来藏嘛 ，OK 啦，就是这样。你要去明白啊，顺这个证去明白，一切只是假名安利所说者什么？个个无自性，毕竟空。你以为有个什么东西，留一个见，留个爱，留个分别，那你还就是凡夫啦。讲这么多，就是要破掉这些分别而已啦，还为什么东西？啊，建立一个自见，绝对不是。那就这样再显说一次。然后他说啊，不能够啊，非如种子。非如种子是什么？是种子引发引生种子，不像种子自类相生。所以种子前后自类相生，这是种子引生种子的。好，他说不像种子引生种子这样子的自类相生。这种自类相生是不是自类？跟刚才的异类一样，对不对？跟这样的异类是不一样。 异类反而是什么？互不相违。自类反而怎么样呢？你是长了就不会是权，你是权了就不会是同时是长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自类相生，前后却相违，必不具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长的时候它能够变化成出一切可能性，因为它这个长的下一步会变成什么不决定，随你的念头，所以你到底要把它捏成什么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就长本身它又是具足一切种子性，权本身这一法也是具足一切的种子性，就它具足一切种子性的功能法上我们名字为种子，所以权也是种子，长也是种子，虽然它的相上我们名之为，哎，明明是依于手，长是现行法，是权也是，对了，我们刚才这样讲的时候，它是现行了。可是现行的相续能生一切法，这种功能性我们名为种子性，啊，你了解不？所以种子是不是离开现行的东西，啊，就不是吗？可是你因为看不到它相续会生什么法，于是我说它能生万法的一切可能性称为什么？种子性。种子性就不离开前面种子所生的果法，而又说它能生万法，具足万法，自性清净。有没有一点吊诡呀？有没有一点再多一点明白啊？我自己真的很卖命讲这堂课啦，真是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左搓右揉，能够自己去玩味赏味，这实在是一句话都不能省的，要去明白他要所要说的那个道理，知道你不要去想象那个现象，当然用比喻去想象 OK， 我国不理就举这个例子，你们要去懂那个道理比较重要。那这种种子引生种子的这种前后相续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反而是自类，可是自类却相违，异类却互不相违。当然呢，相续就不相违了，怎么会相违呢？对不对？长的状态，它会妨碍你相续，会把它捏成拳吗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你握拳的时候，本来你要展开变成长的，可是你也可以改成怎么剪刀，对不对？所以拳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保持我拳不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这样，所以它是不是能生万法？可是这个能生万法的前后是种子引生种子，自类相生，前后可以说是相续，这种我们不称为种子性。有变化了，那个才叫种子生现行。可是权的时候是权的因缘，长的时候又是长的因缘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所以背后那个怎么说很难说到的那个道理，那个只有明白可以说而已。你明白他要讲什么，然后他明白那种明白要干什么？明白要叫你开解掉所有一切你于中生的不平等的之见，那种生生灭灭的有违法的之见，通通要把它抹平，直到你心能够平等安住，一路这样子平等安住，你可以安住法心，一路真如。这种真如啊，凡夫的真如跟佛的真如，一性无二性啊。你绝对不会比佛少一分，佛也不会比你多一分的。那个叫做妙真如性，本如来藏，是虚的东西。那个本觉是根本，众生不欠，对不对？佛也不会增生的东西。那是最平等的法性，不会有谁欠缺的。只有你自作障碍，只有你自作障碍，没有谁欠你。你也不会向别人要，要也要不来。你能够这样看待自己，同理可证，也应该用这样一种角度去看一切众生，你就会看到一切众生平等平等。你如果真的尊重自己，你会尊重一切人。你欣赏某一个权威的偶像，你也该重视你自己，不愧对你这个法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一切法同一个法性啊。 并非不平等的，这样道理吗？这种心会不会生出很庄严的菩提心？我一定要成佛，会不会去看众生应当要成佛，生出大悲？大家还在这边呢，困顿自己，流转生死，对不对？合一合物，你要不要把这个道理自己赶快弄明白，赶快帮助你身边所有一切可以帮助的人，对不对？越是误入这样的空心正境，你悲心是不是越普遍越遍满，对不对？菩提心是不是越坚决？你还有退转的可能性吗？这个叫做出发心及等正觉。所入的这个正觉非异性变化前后转变，不是，就这样。好，到这边又算是描述了哈，一个显一个非，它就是现种的异类互不相违，所以它在同一生五蕴上面呢聚实而有能生万法的作用。可是它又不是像种子引生种子那样子的自类相生前后相违，必不聚实而有。好，然后合一个道理来叙述，虽因于果有聚有不聚，而现在时可有因力，这个要显现现在时，请把现在时画起来，因光笔画起来，所以它必须要显现在因，才能够成为因。如果它没有生现行，那个法就不能叫种子。要现在正生所生的果法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功能性才可以成为种子。于是呢，它遮掉什么？遮掉未生法，遮掉已灭法。未生法还没有自体啊，已灭法体已经灭了，对不对？无自体故，因为未生法跟已灭法，未生要夸胡，已灭要夸胡。未生法还没有自体，已灭法自体已经灭了，它就没有生法的功能。所以前面遮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未生是未来，已灭是过去啊。未来法不能做种子的自体，过去法也不能做种子的自体，所以种子就是现生果法的那个所依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依这个声音生现果，立为种之名。所以请把那个依生的那个生圈起来，后面那个呢，不依引生自类名种。引子是建立了一个能生万法的下一种可能性，可是因为缘不具足，没有生出果法，那个没有现生果法的可能性不名为种子性。现正生果法的那个功能性我们名为种子性。种子性正生果法的时候呢，它的种子性就设藏在所生的果法里面，不依不依，不相离所设，明白吗？我认为它是很抽象的啦，不过我尽可能描述各位明白，你们懂它的道理。话说回来，就告诉你，你如果永远不让你的计划去付诸实现，你这些点子跟时间能不能够把它存在某个地方？不会啊，说了一辈子要去欧洲旅游的，永远去不了，对不对？没钱嘛去啊，啊都唔知去几啊届，是不是呢？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依声，依那个声音能够现果，立为种子名，不以引因说它能生，这种自类性呢不名为种，故但因说与果俱有，所以一定要跟现生果俱实现在而有的那个种子性才能够名为种子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到这边又把果俱有讲完，这样各位有没有比刹那灭又再多懂了一点点？因为刹那灭会让你以为断灭了嘛，它不是这种子性才生它就灭了？不对，种子才生的时候呢，它的所生果法一定是具实现在而有，所以它不是不能有果，有因跟果是具现合合，是为了要遮破什么？为了要遮破刹那灭不能生的一种见地，它是要解决刹那灭还说不到的那个部分。既然刹那灭就不能生了， 对不对？不对，总之正生时虽说立刻无间必灭，可是他的所生国法俱时现在和合而有，所以总之生所生的国法俱现和合，说明为有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说这个所生的国法是种子所生，种子是这个所生国法的亲因缘，因为所生的国法有，所以我们说种子性有，好微妙的关系呀、啊！左错右有，怎么说好像都他对，对不对？我一理解一解释就我错，很不公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悟就悟啦，不悟你怎么说怎么理解怎么分别都会生问题的，哪里都卡卡 K 不进去。好，这是果句，又说了半个多小时。好，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去看看衡水转。衡水转看起来不长，衡水转是什么意思呢？衡水转指的是种子性，还是主体是种子性？随什么转？随他所设藏的法而转。比如说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，对不对？阿赖耶识依什么？依他所生的一手五蕴自体而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他直受这个五蕴自体为我，这种过程就是衡水转。所以衡水转还是一件事情，总生现现寻种。老实讲，种子六义每一义都是这六个字，可是讲这六个字的不同面相。第一个刹那灭是讲他生灭无间那个现象，果具有是讲他生灭因果同时这个现象，衡水转是讲什么呢？讲他种子能生法的功能不失不坏不灭这个现象。虽然种子不正生所生国法的时候，他自体才生，随之必灭，无间必灭，可是他的种子性却能够恒随转，不失不坏不灭，这叫做恒随转。为什么呢？种子名为种子，必须要怎么样？常时一类相续至究竟位。究竟位这件事情，请各位翻到150页，普贤法师有一个白话解释，有很严重的问题，我还是要帮各位讲。比较不那么严重的，我不去改他老人家的意思哈。不过他说，我们看一下他的解释。第三种衡水转，就是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性同一类的种子，正当前念灭时，后念即生。就是我们大哥刚才讲的那个于老师的例子就是这样，就把种子生种子讲成前念灭时，后念即生。那么如是生灭非常，相续非断，一直到了对治道的究竟位为止，才能成为种子。这个话刚好有点相反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在他升起现行之前不遇到对治法，对不对？他就会一定会有机会碰到原具足生所生国法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叫究竟位。究竟位他在这里解释成什么？对治道，种子能生所生的国法，必须在他所生国法究竟圆满发生之前，不要碰到对治道。如果他被对治了，这个能生国法的种子性就会灭坏，对不对？只要他没有遇到对治道灭坏他能生国法的功能性，他一定会一定会一类常识相续到他升起所生国法为止，这叫做恒随转，这叫恒随转。好，所以跟他的白话解释，我相信他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跟我讲的一样，不过这样的话的理解有点问题啊，是在他生成国法前没有被对治灭坏，他能生国法的功能性是怎么样？常识一类相续，讲的就是那个种子自类相续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还需要靠什么？还需要靠种生现现熏种来维持它，懂吗？可是只是他在 总身现现勋总的那个过程当中，那个能生国法的功能性没有被起现行，他还是继续被设藏在这个相续身当中，依住而不坏。等到他能生国法的缘具足了，到了究竟位生出国法的时候，这个从他被建立生因到他升起究竟的国法中间，只要他不被对峙坏灭，这个就叫做种子意的恒随转的现象。那么反说，种子能不能被对峙？可以，因为种子是有为性，有为就无自信呢，无自信才可以对峙，有自信根本不能对峙，自信法为常，常法就不能对峙。于中就显现他常时一类相续，却什么？却无自信的存在。他怎么存在着？他还是在种生现熏熏种，他自体不生现行的情况底下，被相似相续支持着。他被他所依的自体相续支持，恒时随转的现象，名为种子相续的恒随转，讲明白吗？所以你只要保持种生现现熏种这种生命相续的现象，它就可以摄藏一切未来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拨的涅槃，拨入涅槃，它就灰灰湮灭，灭坏一切的有漏种子，也灭坏一切的善种子。这就是对之道，这是最严格的对之道，对不对？你用声闻法性去把它灭之无余，那么所依的身相续灭坏了，不受后有了，一切它原本所设成的种子性就会坏灭。于是摩诃衍大乘人才说这种修行的方法叫什么？灰身灭智。你把所依的身灭了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可是把它能够设成的一切散发种子的功能性也灭坏了，你就破坏了什么？恒随转的种子性。对，恒随转的种子性让我们无间流转三界六道，可是你只要正闻相续，它生诸功德，你干嘛把这个功德性灭坏干什么？你只要转一心境不就得了吗？所以这就是主张啊、主张的不同。好，这是显它的道理，显它不对峙它，它就可以常时一类相续，反就是说他无自性可对治，正对治时他一刻也不久留，一刻也不久留。你不对着他，你随着流转的一生相续，他就可以无始的无始无终的被摄藏支持着，讲明白？就背后要显的道理就是这个。可是他一样有所遮破什么？遮破转世，转世主要指的不是七转世，是六转世，要遮六转世，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包括第六意识都没有这种恒随转的功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前六识都有间断，第七跟第八是无间的，是无间世。可是这两种无间世，第七摩那是有缚，第八阿赖耶是无缚，它不障碍圣道啊，这是有差别。所以他这边讲的遮转是旁边请注明六转是，因为六转是有间断，因为六转是有时间断，所以呢要能够让种子支持不失不坏不灭的功能，一定要在哪里？一定要在第八阿赖耶识。讲这个种子性的所依，一定是得要谁？一定要阿赖耶识，不能是其他的六转识。因为六转识怎么样？它没有办法恒随转，因为它有间断。能够升起前六识的条件，只要一间断，如果说你六转识能够摄藏支持一切种子，它就灭坏了。灭坏又从无中生有，这个没有不称道理嘛。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假想的概念，名为阿赖耶识，它摄藏一切种，支持一切种， 否则一切的生法所生的果法就是无因无缘突然而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变成一个无因论者的。好，这种无因论绝对不是无我的证件。此则转世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你只主张六世生的相续是不应道理的，不应道理的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转世六转世呢，转意间断，转就是发生，意就是变化，剪断就是它这有间断性，所以要鉴别，不能是有间断的所依生。如果种子性依止在这个有间断转意变化的六转世身上，它不成道理的。所以与种子法不相应故，为什么？你六转世有间断呢，所以它跟恒水转的种子性呢不相应呢。所以慈弦种子是用什么方式存在着呢？用自类相生。所以此恒水转是指什么？种子引生种子的自类相生。也就是说，在种子相续不生果法的那个时候，它能生一切法，具足一切法，它所设藏的体无际，一片无际，不能说是善，不能说是恶。而如来藏学者呢，就说它是善染和合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具足善人一切法的种子嘛。可是他所依的阿赖耶是体性，就是恒无际嘛，对不对？你何必讲他的体一定是善，一定是染，一定是清净，一定是杂染呢？说不上，说不上。而这种现象呢，唯识家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描述方式？只是种子的自类相生。种子自类相生，你不要想有一颗种子它才灭了，下颗种子又嘣从哪里来？从前面总是来的吗？你如果这样子讲，我用中观把你破得一塌糊涂嘛。可是这样破的，那你不生明白嘛？这明白就是什么？你不生，你还是不生，你还是不生。可是每一个刹那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性，自类相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别想一颗又一颗，一颗灭了，一颗又生了，一颗灭了，一颗生了，哦，真的好像在接力一样，恐怖嘞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想象总是一直就撞墙去了，对不对？不成道理的。你不要用世间的思维去想这个事情，往无生法的方向去悟啊，去理解的，不要说悟了，去往那个方向去理解嘛，他就说这个道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恒水转的道理性。好，所以他说啊，从念起到对峙中间必有果具的现象，并非有果不具的自类相生。意思这个我念的这一段是150页哈，这个普贤法师的最后一段。好，他说啊，这是显现生灭恒转的种子一，从念起到对峙期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有一个种子，念起只是指种子的建立，只要种子被建立了，在它还没有被对峙的时候呢，必有果具有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前不是讲吗？种子有它的果，就具实现在和合，对不对？那么并非与果不具的自类相生，不是说有一颗种子前面灭了，后面有个新的种子又生了。因为新的种子如果不透过心熏，它不会无中生有的，它不会有前种子变化成新种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这样。我的说法就是，我们假说掌跟拳绝对不能够讲成掌生拳。只能说掌跟拳相续显现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掌的时候呢，它蓄积了能生拳的可能性，握拳的时候呢，它也具有了能生掌的可能性。可是不要忘了，它也具有维持它自类相续的可能性。它如果不生变化，我就说它自类前后相生。等到它决定了缘具足了，它要显现什么变化相的时候，这种可能的所生果法与它的种子性具实现在和合相应而有。啊，你听好不？这是我跟前面两个又合在一起，这是已经从连续剧啊、哦，刹那面，刹那面又不是不能生，它跟什么？它跟果具生俱灭。 他跟果巨生俱灭的时候呢，种子性没有灭坏，因为他被他的所生的果法设长支持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随时随地，虽是说前面种子所生吧，不是同时因果所生的果法，可是呢又具足，同时又具足独一无二的那个现行果法的时候，他要具足能生万法的可能性，因为不离当处能生万法。说这样子话很潇洒吧，啊，说成这样子洪水转就天下无啊，是这样，这是连续剧啊，那个法义是一重一重增盛啊，你要去寻幽探胜啊，这个支箭的排法要往桃花源的深处去啊，去啊，对不对？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三嘎得去啊，大家到底去啊，去到那里就了解了。了解什么？了解什么？你们去了再说吧。你被明白，你自己明白，你何必要明白我的明白呢？对不对？我心也应不了你的心，我的见也给不了你了。我只能够尽量的用这些方便言说施设，让你能够随缘入观，如此而已。好，那回去呢，你就要相续这样子成立这样子的正念。好，我们试着用五分钟念一下信决定。信决定又是要救什么？恒水转。恒水转不是同一颗种子从过去到现在来啊，它是不断的随着种生现行菌种设长支持而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能够说它是相似相续嘛，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它不变性呢？它为什么不从善性种子变成恶性的种子呢？为什么不从恶性的种子变成善性的种子？因为它不是受熏吗？于是就有一部分的外道讲成什么？真如给他熏一熏，他会变成无明；无明给他熏一熏，会变成真如。你这样子熏来熏去，变来变去，真如变无明，无明变真如，就很奇怪了。你如果是做假名安利，那可以说；你如果把它想成是体性、异性相生，那就是外道见。这要遮的是这个东西，请看里面的文：性决定为随因力生善恶等。善恶等的名言当然是随着什么？随着白法当中的11个善，26个烦恼法。11个善名为善，26个烦恼法名为恶，名为染。这样明白吗？这是约有为法说的。约有为就是什么？就是所生的果法说的。总之当他没有生果法的时候，色藏在阿赖耶识里面，阿赖耶识的体性恒时显现无际。虽然他所设想的这个种子未来的现行是善，是11个善法相应，或者他所生的果法是26个烦恼法相应，可是他因为他没有显现，你只能说他是性善性恶。所以回到天台讲，我们不断性善，我们也不断性恶，它是性聚万法。我们所要断的是现善现恶，这个要断。现行的善啊，可以保任，可是毕竟还是只是上三界轮回嘛，我们不是在善恶当中去轮回的，下三道的恶道的轮回我也不要嘛，这毕竟是要清除的嘛。所以呢，修善修恶是要断的，性善心恶它只是假名性空，你怎么去断？所以你于性善心恶还有所取舍，那表示你性你的见还在分别。所以天台啊，立了一个外人不太懂的那种性恶说。其实性恶说背后其实是性聚的思想啊，性聚思想讲白的就是这边的就是这个，他还没有具足原生的时候，你他设藏在无际的一手体里面，设藏着支持着，你说他是什么？说是一无极不重啊。你也不能说是啊，他的自信是真如，他的善恶是原性显现，那好像是原生万法。原生万法显现什么？显现无生了，没有自信生了，所以才假名说原所显现的是善，原所显现的是恶，那是原在显现善恶，干自信啥事儿？ 事情毕竟都是不变的嘛，这是随缘不变的说法，不是自体因那个善的恒清净因去跟那个原性合合不合合的啦。要讲这种东西你就不能讲合合性，这合合性要被破坏的，你这样去理解楞严经才能够理解懂啊。好，那现决定是随着什么所生的果法，有为法说的，跟十一个善法相应名为善，跟二十六个烦恼法相应就名为恶了。那么随着因力，它这个性是决定的，所以这种功能是决定的，这种功能决定的法我们称为种子性。所以呢，善法十一个善法有十一个善法相应的种子性，二十六个烦恼法二十六个烦恼法相应的种子性，性不混乱的，不会说原来它是善性的种子，随着缘所熏习，它会改变它的法性变得恶法，没有这个可能性，没有那种可能性。那此是遮住余部，执异性因生异性果，异性不成因果，因果一定要等流性，不是等流性，不是相似因生相似果，异性因不能生异性果，这是此处要遮破的东西。为什么一切都有因有缘呢？你怎么可以坏了因缘？你随着因固然不能够生，随着缘怎么可以说是有生？缘离开了自体因，怎么可以说缘自己会生出善恶呢？业缘怎么会替自体决定它的善性跟恶性呢？所以缘所显现的分别的善恶，那只是分别，分别的是体空寂，对不对？相是本空的，没有善恶假名可说的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他的自信恒真如不变异，你这样才不解释错误。不要说人家不懂你的道理，你自己讲解的有错误就要自己看见，这才是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的问题都在诠释上生问题，不是在法句上有问题，法句上本来没有矛盾，你自己用你的自己错误的判教思想把它说成矛盾，是你自己诠释学上的过失。所以你依经判教，那是一种方便道，是一种把法义数归成一宗一宗个别的教理行果，这些法义圣义地的部分是不生矛盾的。不能说佛这法就是不同嘛，方便有多门，那八万四千，真的方便门有那么多，处处指归啊，那圣义地是只有那么一个，但你不能说是一个圣义地生出一切方便法，这个又不能说。所以老实讲啊，佛学如果真的要计较就这么多了，不过呢不计较比较轻松啊，直接去学一个正确对于法句的明白，然后把它用到你生命的深处去，恒安住这个法性，不生这种不平等的之见，不随着欲不随着见转，这才是本事。要辩论尽管来，我也不怕你啊，不过太嚣张了啦啊。好，这就是信决定要讲的东西。好，所以此处都有讲，有显有遮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呢，我快快的把前面的四个再重述一下，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，再把后面的代众缘引智果啊，怎么去观察，怎么去体会，再直接啊一气呵成，让各位去感觉到那个法义一路一路增生的那个 feel， 好吧，那个 feel， 最后你要留着那个 feel， 舍掉那一切的见。啊，你只要把心摆对成那个无声的样子，你一切事情就明白。你保持那个明白，明白就只是明白，它不是有想，它不是无想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我刚才几次提到白云长老，那么等一下下课，我们有一位学长，他跟各位结缘白云长老一些口袋书的小册子啊，那各位就把他请回去自己好好的阅读。好，今天就到此。